福音第六章呢，我们学习这个耶稣的生平的目的是想了解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教训、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继续学习他一个最著名的一次讲道，就是我们经常叫做山上宝训。那么这个山上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五章、六章、七章的前半部分。其实我估计不信基督的人啊，他们估计都听过耶稣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啊。比如说在山上宝训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听说一句话，你听说古人说咽还咽，牙还牙，对不对？但是我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给他打，对不对？像这种教训我们都听过啊，虽然可能也不一定相信耶稣啊，不一定特别了解圣经，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著名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讲道。之前我们把背景也讲过了啊，他已经选好12个使徒了啊，之前有很多跟随他的人，从这些跟从耶稣的人，他选了12位。然后说我要教训他们，我要使他们，我要差遣他们，在我走后就有这个可以传我的信息、传我的道理。所以他上山的目的，他在山里为什么叫山上报训呢？因为他在山上讲的，对不对？那他在山上讲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是为了教训他的门徒啊，教训他的门徒。你说教训门徒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那首先呢，门徒受的教训和其他犹太人一样，都是什么会堂里的教训，他都是法利赛人、经士的教训。那么耶稣看他们所信的、看他们所做的，觉得大大有问题。那要做什么？那我就要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解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关于律法的教训啊。实际上山上宝训是关于我们如何该看待圣经中的教训。那么耶稣来了，圣经已经写了一半了，旧约圣经已经写成了。那么在旧约圣经的那个内容里，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他有他们自己所相信的，这他们的信仰其实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思维。那么耶稣就开始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的思维开始挑一些问题来说，哎，我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你们是这样做的。我们首先看到在山上宝训，耶稣开始说，我首先要告诉你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那么山上宝训的第一部分就是八福啊，这个可能大家也看过或者也听过的啊，这个就是马太福音5章1到16节，这个八福什么人是有福的？他这个福呢，不是指的这个钱财的这个祝福，不一定是指的地上的祝福，他在这个福分呢，这个祝福是指的在主面前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主看为，哎，你这个人是很有这个福分的人。那么从这个16节以后，他就开始纠正法利赛人关于律法的一些误解。他其实会拿出这个律法的某一条，然后呢，他说法利赛人是这样教训你们的，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只是片面的。比如说他关于这个杀人的这个命令，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20章10节里边，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杀人啊，他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他说他们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恨他、骂他，其实跟杀他是一样的。那么耶稣这句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个杀人的命令，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他说，如果主创造我们都是有神圣价值的，那你杀一个人，你违背了天主，你违背了他的命令，而且你看不起天主说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杀他，那我们就违背了天主。那他说，如果我们骂他，再一样也是在违背天主。他说，你们听说过有古人说不可行奸淫，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该行奸淫。他说这个男女关系应该是在结婚后存在的。那么他这里说这句话，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做一个男人，你看一个女人，然后动一念，你开始想不该想的事情，他说你已经行了奸淫。他的意思是这个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些要求，你不做这样的行为。他说什么？他是从内心出来的，你必须有洁净的心， 这是主对于律法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也不是新的解释，因为按道理来说，我们知道摩西借着天主把律法写下来也是这样来说的，他说会在你的心里，对不对？他不只是管你外在的东西，他说真正的一个善良必须从怎么样心里开始的。一个人干净不是外面干净，是心里干净。好，所以这个是他在后这个五章的17-18节讲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学习鲁章这个马太福音6章1-7章的6节比较长的一段。然后他针对那个法利赛人的行为，之前他调的是他的对律法的这个不理解之处，他们的误解。但现在呢他就说我要针对他们的行为。那这个行为都是什么？都是大家都认为是善良的事情。这个从6章1节开始到7章6节，实际上他讲的是6件事情。他讲的这个施舍救济穷人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是善良的，这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做法是错的，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他说他们去施舍的时候都是叫人看见，他的意思是他救济穷人这个事情是好的，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们做的目的，我们心里的思想也一样重要。意思说他们到那里施舍的时候都是什么？先吹号，嘟嘟嘟嘟，我要施舍了，大家看看我啊，这个是一个大的100的啊，这不是什么10块钱那个20块钱的，你大家看一看啊，放在这个奉献箱里，对不对？他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施舍。所以在这里他是在说什么？他是拿他们当时这些比较常见的，我们大家都共同认为是善良的行为，然后说我在他们所谓的善良上看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是这个勉励针对他们这样的。他耶稣自己叫什么？他自己叫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经常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说假冒伪善这个词，别像谁，不要效法这些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人。那么在这个这块这部分中，关于这个他们行为的问题，他提到的是第一是施舍周济穷人这个事情，他后面提到祈祷向主祷告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禁食和关于这个世上财宝或者金钱的这样道理。后面他提到信心和如何去议论别人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耶稣调出的，他觉得是当时的人，当时信犹太教的人对于这些善行都是有错误的看法。有错误的看法。我们上周学的是从这个6章1节学到15节，本来想的从6章1节直到7章6节，后来想的不可能，咱把它分开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讲不完啊，我们只把就刚才主题兄讲的那个读的那个16-24节，这又我又选了2个。其实这样分不是特别好，19-24最好接上后面的25和他关于我们依靠主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因为时间缘故，我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这样分。那么他先开始说什么？他首先开始讲的是这个禁食啊，禁食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6节啊，6章16节-18节。在这里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那这个假冒伪善我们刚提到的是对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啊，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法利赛人，也经常叫经士啊，他们他这个群体，他说他像那，他是有个固定的群体，那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他说他们怎么去禁食呢？他说脸上带着愁容，而且说他们改变脸色，做什么？他说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是禁食，他们禁食。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说你们禁食应当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们禁食，要叫暗中的父看见，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应你。好，上周来的 朋友们应该都记得这一句话啊，我们每一次无论是施舍或者说祷告，他老重复提这句话，你们在暗中的行为，对不对？你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你们天上的父必怎么样，在明处来报应。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首先我们要看的禁食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在他们文化当中，这个禁食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主要是有两种啊，在圣经之中，第一种是一种集体的一种活动，比如说到某个节日或者特定的日子，全国的人都会一起禁食。好，请大家翻译，我们看两节经文，一个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九月中，尼希米记第九章。有这种集体的这样的禁食的例子。尼希米，好，尼希米是谁？大家知道不知道？尼希米是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神殿的一位主的仆人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被巴比伦帝国给灭了。然后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他们直接拆毁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然后呢，在他们在巴比伦在祈求主说，主，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我们愿意侍奉你，我们愿意敬畏你的这个教训。那么我请你使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自己家乡。然后呢，主借着尼希米来成全这个事情。好，在九章的一节找到了吗？尼希米记九章一节，他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做什么？禁食。所以在那里他是有一个固定的一天，他说是这月的二十四日，这个是尼希米定的一天，说我们在今天所有的人都要来到一起，都要做什么？不是聚餐，而是禁食。他意思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时间要做什么？要祷告，要禁食。这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集体活动啊。在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啊。那目的是什么？希望大家可以重视看重他们所祷告的，或者他们所需要的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当时是建立耶路撒冷，建立城墙，建立这个圣殿。那么他把他们聚到一起的目的是叫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要放弃肉身的一些需要，我们要祷告天主啊，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有这样的集体禁食的一个习惯。但是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个人的禁食。尼希米记还在不在？你看一章四节，这个例子就很多了啊。但是正好在尼希米记，我们去看一下一章四节。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尼希米，他说我听见话便坐着这个哭泣，他说悲哀几日，禁食祷告天主。好，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自己在有机会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前，他自己在做什么？他自己在禁食祷告。然后主就开始，哎，你有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态度，那行吧，我要垂听你的祷告，我要这个答应你所求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个人的这样祷告的这个禁食祷告的模式，还有一个集体模式，在圣经中是常见的。其实耶稣在他开始他的服事，就是在世上服事的时候，他先进了旷野，在旷野他做什么？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用的方法也是禁食祷告的一种方法，也是个人性的。那对于很多人来说，禁食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理解的。但耶稣就是那个年代，其实一个不禁食的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因此他把一个不禁食祷告的，或者说没有禁食习惯的人，看为一种没有文化的人。比如说我们等会儿会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好，这个很奇怪，我们看不懂。好，所以在当时的文化中，禁食是一个常见的一种这个就是祷告的一种方式和习惯。但是不仅仅是在那时候啊， 在古代犹太习惯，如果我们学习新约教会，如果我们学习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教会也这个时代也这个信徒也应当怎么样进食，我们应该学习进食，我们也该有进食的时候了。那么进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进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简单说，我们进食的目的是要在天主面前谦卑下来，自卑，表达我们渴望，我们有一颗渴望天主的心，也将属灵的需要放在什么肉体的需要之上。我的意思是我肉体是有需要吗？我不吃饭是可以的吗？不可以，对不对？我必须吃饭。我特别喜欢这个咱们圣经这个马太福音4:4，这个他说人活不单靠食物，而靠主口里出来的每一句话。那首先这个单字很重要，因为它表示什么？我们还需要食物，我们还需要吃饭，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我选择在一个固定的短期的时间内说，好，我要放弃我这样的需要，为了表达什么？我重视，就是我所重视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我属灵的需要，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进食的目的和意思，是一个专向天主尽心尽力的求他旨意的一种表现，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学习他所提到的当时进食的一些习惯，还有他的一些确切，在这个马太福音6:16，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谁假冒伪善的，这个他说做什么？他说，脸上带着愁容，他们改变这个脸色。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这意味着基督的这个门徒也会有什么进食的习惯。注意，他没有必要去命令他们，你该这样做。而说什么你们做的时候，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9，马太福音9:14-15，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曾经来找耶稣讨论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你们门徒不进食，他们挺难理解的。9:14-15，找到了吗？他说那是约翰的门徒，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来见耶稣说，我们和谁？法利赛人常常做什么？进食。他说你的门徒，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问题是，好，我们施洗约翰教导我们是我们要进食，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渴望主，我们要借着这个方法来亲近主。那你们呢？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说，新郎和祝贺新郎的人同在的时候，祝贺的人岂能哀痛呢？将来新郎离开他们去了，那时候必要进食。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新郎是谁？耶稣用的比喻，这个新郎是指的他自己。他说我来世是一种稀释，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事情，来宣布天主怜爱世人，天主要拯救世人，好吧，我来的是这样的目的。那陪伴我的祝贺的人他们也怎么样？他这个是爱哭的时候吗？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应该高兴的时候。但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将来新郎离开他们的去了，就怎么样？那时候必要进食。所以他这里对他的门徒的要求说，暂时我们这个不需要，因为我在啊，我们主要是把我的我来的目的要形成，要做完。但是我走的时候，我的门徒，你注意必这个字，会去进食的，对不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吩咐他的门徒去进食。不过他说我走了之后他们会进食，他们会进食。你再放到格林多前书吧，新约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格林多前书7，我们可以看到进食的这个重要性。格林多前书7:5， 没有 PPT 可以考你们翻经文的速度了啊。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好，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七章讲的是什么内容吗？一说哥林多前书就是什么？婚姻。好，婚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知道他在这里讨论婚姻的问题。他说，这个，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他是指的夫妻的这种肉体关系。他说，他说若同约暂时分房，为的怎么样？我得闲进食祷告，那却使得以后仍要相聚。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进食祷告为夫妻俩分房的为一个 正确的理由。这个以为是什么？首先夫妻俩有一个责任，无论是丈夫和妻子，他需要满足对方的肉身需要，他不应该发生一个长期不互相满足的这样情况。但是说除非你们同他，你注意他说什么，同约一起要做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都两个都觉得应该做？如果有一个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进食的时候，那怎么样？那应该分房吗？他说不应该分房。那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婚姻的密切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存在的，就是在男女之间，圣经说他们不应该这个彼此亏负，不应该去这个有任何身体就不满足任何对方的这个身体上的要求 和需要。但是如果觉得哎我们可以该进食的话，那在这一方面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妻子丈夫，这丈夫妻子结婚了没多久，哎，丈夫出差或者妻子出差，可能四五个月，哎，见不了对方了，然后经常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你觉得两人没有需要吗？都有需要，都有需要。那么我们作为丈夫妻子的，必须首先在一起，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的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奇怪，丈夫见不着妻子，妻子见不着丈夫，然后我们妻子在那儿，哎，为什么婚这个离婚率那么高啊？为什么婚姻成不了啊？哎呀，为什么这总有这样的出轨的问题啊？啊，但实际上问题出现在于人想的是有时候自己的一些需要，不考虑对方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在从这句话看到，这个进食的重要性。进食的重要性，他说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唯一一个需要考虑分房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进食祷告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法利赛人进食祷告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咱再回到马太福音六章，咱们看一下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他这里说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是经常进食的人，那在这方面他比较厉害，是吧？大家可以翻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关于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祷告，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说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大家放心，我第二节课是有 PPT 的啊，先辛苦一会儿。卢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向别人勒索。好，他说他的祷告是什么祷告？还好我不向这些勒索的人啊。好，后面他说什么？他不做什么？他说不像这个税吏一样做不义的奸淫，不像这些这个税吏。那我们知道税吏是给罗马帝国工作的一些犹太人，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是坏蛋，好吧？所以他说还好我不像这个人啊，我比他好。好，你看你第十二节他怎么表扬自己？他说我七日里进食几次？两次。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应该当时对法利赛人来说，他应该是经常进食的人，而且是一种个人进食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圣经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关于法利赛人的这种情况。 那 在这个耶稣设的比喻中都能看到，但是他们进食的目的其实影响了他们进食的方法。他进食的目的，圣经在十六节，路加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说什么？他说故意叫什么人看出他们进食。他们进食的目的是为谁进食？他是为别人进食，他是被人，他是为人看见而进食。好，所以他这个就哎来了，请坐。好了，他这个说我是为了谁？我是为了别人进食，所以我进食的方法必须包含什么？必须包含叫人能够看出来了我是在做什么。在这个十六章他们有什么表现？他们是故意有外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首先他得表现什么？自己很可怜，自己很可怜，叫别人怎么样看见他们在进食。他说脸上带着什么丑容，从脸面上假装自己特别的可怜，特别的可怜。这个就很有意思。他说脸色，他说改变脸色，这个我觉得改变颜色在这里，他说这个应该其实是把这个脸面弄脏的意思，因为经常这个改变这个词经常是被翻译成腐烂或者修烂的意思，所以他把颜色可能是哎拿点尘土哎涂在脸上啊，然后呢我拿点什么灰呀、啊、哎呀抹在那个身上，然后我处处人说哎这个是个囚犯的还是个谁，我看不出来，这个人太可怜了，哦他在进食，我知道了，对不对？这个人可能已经很久了吃不上饭了啊，我们得可怜他了啊，故意叫人看见他们在进食。这与施舍和祷告的教导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前几个关于施舍，关于这个祷告，关于祈祷，他都是说这句话，他是给别人看的，他的目的是为了别人。他们进食不是因为他们要尽心尽力的求告天主，而是说什么将自己在人面前能够什么表现为虔诚的人，这个人信仰真好啊！你看他都进食，而且他进食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痛苦，就从他的脸色，就看他那个脸，他头发，就看他穿的衣服就知道，哇，这个人很痛苦，就叫人就把这个事情作为显给人看的，而不是为了主做。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主能看到人的心吗？完全是可以的。那他需要在我们求告主的时候，在我们渴望主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需要我们有很大的外在表现吗？啊，在这儿，哇，我太可怜了，主啊拯救我，哎呀，对不对？这些都是显给什么人看的。那么进食本来是一个心理的事情，我与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说啊、哦，我进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们显出来。这样的，我的目的是做什么？我的目的是叫人怎么样赞美我。后面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们有了他们的赏赐，第十六节。那这个赏赐是什么？人的表扬。我们不该亲近他，这个人太圣洁了，对不对？这人太属灵了啊，他所说的他就都是有道理，你看他这种进食方法，哇，他太属灵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他们所做的目的。那在这里我可以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个非常丢脸的故事。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总说牧师举例子的时候不应该举自己好的例子啊，我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我想的，哎，这个进食，我其实我之前可能做过一两次啊、但是怎么说，没来过一个大的啊。我怎么样？我想的，哎，两周，然后我看那个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坚持，我后来非常失败。但是我觉得哇，这个，但是我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为了主做吗？没有，其实我也是为了自己和别人做嘛。然后呢，最后呢出现一个情况，因为我是一边工作还挺辛苦的，然后呢同时也不吃饭，导致我身体开始有点软弱了，我也生病了呢。我这个上课的时候，我得跟同学说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呢？我生病了。但是我说我生病了还不够，我还说我生病了，最近那个进食有点太过分了，嗯，对不对？然后我有一天病到什么程度，我上不了班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给我老板打电话，我说老板，哎，这个今天我老板也是信主的，非常有意思。我老板是信主的，其实我在上班之后才发现他是基督徒。我的哎，他信主的，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老板，我这个真的来不了。他说我这个我今天刚开始吃饭，我这个哎不太那个身体不太好。他说好吧，那你注意点身体。然后他要挂电话了，然后说就最近这个进食有点过分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哦，那你注意点啊。那实际上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可以表扬自己或者跟人说的时候，这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它我们可以说它变成一个负面作用了，它只是为我自己的这样骄傲的心。那我可以那个进食是这个意思吗？并不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你们进食，这正确的方法在十七节，你看一下啊，第六章十七节，马来福音六章十七节，他说你们进食，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进食当怎么样？你们进食当梳头洗脸。那我们再从这里能明白他编颜色的这个该编颜这个颜色的意思是什么啊？他你们要梳头，你们要这个洗脸，为什么？不要叫人看出你们进食。那意思是，如果人从外面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就他已经没用了，这不是我们做的原因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进食的时候，如果你的牧师啊，你进食祷告，每次来进食祷告，然后呢，牧师每次听进食祷告，他周边的教会所有的人都知道牧师现在在进食了，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主说我们进食不是叫别人看出我们进食。他说我们做的目的是为暗中的父，给暗中的父看，这个与我们祷告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就在他的这个六章的这个六节，他说你们祷告应当怎么样？进耶密的屋子，关上门，祷告在你们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应你。你看这个说的是一样，其实我们的进食和我们的祷告这两个概念是非常相似的，它不是为了给人看。如果我的祷告是给人听的，那我这个不能说符合圣经的祈祷，它是给人说的话了啊。那么如果我的进食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的虔诚，我的这样的行为，那不好意思，我已经违背了进食的主要的目的。进食应该是你与天主之间的事情，应该是我们与他之间的事情。所以这个就颠覆了法利赛人对进食的看法，他们用进食作为工具叫人表扬他，看出他的虔诚。主说这个事情已经改变了你已经改变了进食的意思和主要存在的目的。好，下面我们从十九节开始看一下关于财宝、关于金钱的教导。这是他在这个山上宝训讲的下一部分，就是在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在这段圣经，耶稣解释信徒与世上财富的关系。咱们看一下，咱们先读一下这个十九二十节。他说：“不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住，能修坏，也能也有贼挖洞来偷。只要继续财宝在哪里？天上没有虫子住，不能修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二十一节说，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好，那么这个完全与当时的法利赛人的想法相反啊。其实当时他们有一个俗语表达的意思是让他们就是简单翻译的话，他是这样来说的：天主所爱的人，天主必使他得财富。所以他们认为一个虔诚的人必受到钱方面的报应，他觉得天主的祝福，创造天地主宰的祝福必须有钱财或者这个时尚的这个物质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们当自己的钱财作为自己属灵的一个证据，比如说你在圣经中找不着一个穷的法利赛人，都是有钱的，都是有钱的，我们就不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其实这个来源有一点问题了啊。但是都是有钱的。我们知道耶稣埋葬的坟墓，圣经叫是个富人的坟墓，你知道是谁的坟墓吗？他是约瑟的坟墓，是一个法利赛人，圣经说他是很有钱啊。我们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啊，他们自己认为钱等于我是被天上的主祝福了。如果新约中法利赛人都是有钱的，其实如果你是善良的人如果你只求天主之意的人，你必有世上的财富。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感觉跟我们现在教会中的教导很像了。找很多基督徒的聚会，你发现他们讲的是什么？主必祝福你，你信仰他，你服侍他，哎，你被得到祝福。然后他的祝福是什么？好车，对不对？可能是两辆车啊，能在西安买两三套房子，对不对？这样才是哎被主祝福的人。但是不一定啊，其实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方面其实听起来有道理啊，听起来有道理，但他们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天主的祝福很少是钱财的祝福。我的意思不是说主不能用钱财或者说世上物质的东西来祝福你，但是我的意思是在圣经中，这个不是我们看的经常一个过程。实际上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跟他的教训有点相反。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章，马太福音五章，我们之前讲过八福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道理了。我们看耶稣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咱们看一看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咱们看这里边有没有提到哎这个有钱的人啊。好，他这里说第三节，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的国。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土地，这个土地是指的千禧年的祝福，好吧。第六节，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得饱。他这里说得饱，这个得饱是指的属灵的德宝，因为他渴望的是什么？他渴望的是仁义。好，连续人的人是有福，因为他必要蒙连续。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得见天主。九节说诗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成为天主的儿子。十节说为义受什么？说什么？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他的国啊！等等，在世上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个和住好房子、开好车好像有点不相符了，是不是？就是。圣经这样教训我们，提多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像金钱的在这世上过日子，他必要受逼迫，没有可能，没有也许，他说必要受逼迫，他说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我们发现耶稣的教训不再告诉我们啊，你信服我，我就给你很多钱了。但是我现在我们发现在无论是美国和中国有一个 就是我们叫财富福音的嘛，就我有一次在路边捡了一个福音册子，我说哎，这还有一个福音册子，在中国北京有一个这个十字路口，我就捡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念，我说这个特别好，你看还讲的福音了，哎，我就打开了，我开始读，哎，读了第一页还好啊，讲了这个主的存在啊，他讲了我们信主的这些道理，翻到后面他说你若信主，然后呢开始讲，你若信主，你家里不会。那个有就是得病的情况，你若信主，你孩子学习会好，你若信主，你就不会有这个什么物质上的需要。哦，不好意思，这个与圣经不符了，完全颠覆了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我们开始讲什么？我们开始讲法利赛人的道理了。这个就不合适了。这是耶稣讲山上宝训的目的，就是要去掉这样的错误的思想，针对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5:13就可以点拨我们。其实有时间的话，我们时间不多了啊。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翻新约，我们多次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命令，说你们在世上过日子，不一定有很大的房子，不一定有开好车，但是你在天上会有祝福的。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不是世上的物质，而是天上的事情。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他们把他们贪婪之心或者贪财之心裹一层属灵的泡沫，然后说，哎呀，我想多挣钱，那我就去祷告了，主可以让我挣钱，我想开好车，那我就要向主祷告，就要开好车。雅各书4说什么？他说你们得不着，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要借着所得的放纵自己的情欲。你自己要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满足你自己了。主就说这跟我祷告没有任何关系，你祷告肯定得不着，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这个真正的事情。他们将他们的信仰视为获得世上财宝的渠道啊。只要你信仰主，我给你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有车祸，撞车挺厉害的，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呢他问我，牧师你能不能去医院看他，我说可以，我就去了。去了呢，他妻子也在，他也在。然后呢，护士说：“哎，师傅，您是？”我说：“我是北京这边，我是一位牧师，我是过来跟那个这个人安慰一下，讲讲圣经。”他说：“好。”然后那个护士直接在大喇叭上：“哎，几号屋子有问牧师了，给谁谁谁传福音，谁要来听到可以上来了。”哎，我说：“哎。”然后呢，有两个老太太上来了。然后我在跟这个人讲福音的时候，我在打开圣经给他讲这主的道理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说：“我就是信主的。”我说：“阿门，感谢主，太棒了。”然后我讲完了，他就直接看他那个床上的那个男的，他就说：“你信了基督，你的病很快就好了。”我说：“哎呀，你这说的有点不对呀，主没有告诉我们信仰他一下子病就好了。”他没有，圣经中没有这样的教导，他说的是什么？他会给我们力量，勉励我们之前的痛苦，他会给我们力量，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过日子了，怎么样克服的困难。他并不是并没有说啊，一信主一切都美好啊，不是这样子。这不是耶稣教训人的教训啊，这个是听起来很属灵，听起来很好，但是违背圣经的本心，非常核心的教导。但如果我们学习耶稣这个关于财宝教训，我们会发现，这样看法，这样看法是不符合圣经，也是违背耶稣基督亲自教训啊。这个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比较清楚了。首先，在19-20，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该有的永恒的视角。他说不要继续财宝在地上，为什么不要继续在地上呢？他说的意思是，他只是短暂的。它不是永远的， 就要继续这个词，继续这个词是他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存放起来是一个哎我要在这里啊我银行多存钱多放钱我要存起来很多，这个就是继续的意思。他不是说够你用，你不是说够你照顾你的家人，不是说够你买房子，不是说够你买车，够你工作，够你过日子，他的意思是我要存很多，对不对？他说继续在天上的，他说地上的目的其实是不对的。他说你这目的是为了存留，是为了保留，然后是为了哎有需要的话他会在，但是他是这个圣经耶稣基督说你需要的时候不一定在了。他在告诉我们世上的财富是靠不住的，是靠不住的。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哎等到哎你看你算一下啊，我现在收入啊，我每年支出一算，哎，我再过十年，我最起码能有个十万，啊，可能十几万存款。过了十年，发现哎，我的钱都去哪儿了？我以为这个不是那么这数学就算出来了，算得很好，但是我们发现这靠不住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过的日子如何。我有身体健康，我说不定。我的工作能一直干下去，说不定很多我们不定的因素，我们它是靠不住的，它是靠不住的，它是暂时的。其实，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耶稣所说的视角，他讲道理的这个视角，其实不难理解。如果我们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所创造的。如果圣经说的对，我们是有一个永远的灵魂，永不灭的灵魂，那我们在世的3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90年，无论是多长，实际上它只是我们灵魂要存在的一小小点而已。然后如果我们关注这些事情，关注我这个短暂的生活，主在说什么，那这个不是特别智慧的，不是特别智慧的。你应该考虑什么？天上的事情。你考虑天上的事情，那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很重要。但你看你二十节他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那等一等，咱们天上有财宝吗？这个很多人也没考虑过，在天堂还有财宝吗？那在天堂的财宝是有什么用的呢？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光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经关于天上的财宝说的财宝也说的很多。但我就想证明它的存在，好吧？我就证明它的存在，我就不说太多了。格林诺前书3:14-15，我们看一下。格林诺前书格林诺前书3:12-15。天主是公正的天主吗？是否公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公正、公义。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哦，这个人哦，他有这个报应，这个人有这个不平等的报应，没有，主是公正的，完全公正的。那你觉得那些靠主恩的献上自己生命为主争斗的信徒，和那些半信半疑的自己过舒适的生活的这样的日子，这样基督徒，你觉得他们上天堂都会一样吗？这个是不是有点违背主的公正性？好，格林诺前书3:12-15，咱读一下。圣经说，假如有人用金银宝石，这个是指的天上的他用的其实从11开始，他是提到建立在基督上，他是指的在做属灵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做属灵事情，你用的是什么？你用的是金银宝石，还有一个方法是用草木和镐。他这里说的是很容易烧坏的东西，在这根基上建造。他说，个人的功夫将来不要怎么样显明。 他说我们也许在外在的行为上有一些一样，但是实际上有一个人他用的是他用的是金银宝石，有另外一个人他用的是他用的是那个木头和草建造的房子。他说将来个人的功夫要显明，因为那日子即在火中显明。他的意思是主要把我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过一下火，把它怎么样表彰出来。他说有火发现，好，这个火是做什么的？是显明他所做的，他用他生活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到底能不能存。他说火必试炼个人的什么功夫如何。功夫是啥？行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这人必怎么样得赏赐。十五节说什么？工程若被火烧，这人必受什么亏损，但自己终必怎么样得救。问你他会下地狱吗？没有，他是重生得救的人，他是在天上的人，他是一个信徒，他最终必得救。虽然得救，却如从火里出来一样。好，对于我们信徒来说这个很重要，我们用我们的生活做什么很重要，因为将来怎么样，我们必站在基督台前，都必过火。那我们现在瞒天过海，我们做什么大家都说你这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做的是否是对的，是否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否是符合圣经的心意。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天上的财宝，这个财宝是真正存在的，咱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下面二十一节，我时间也到了，尽量加快了啊。财宝与心的关系，二十一节啊，与我心的关系。所以他说什么？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在说什么？我们关于财宝的选择会决定我们内心的事实。我的财宝存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但他不仅仅在说财宝会显示我们所重视的，我们所看重的，他也是在说我们重视的东西我们也会投资于它，我们也会投资于它。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特别重要。这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应该让我们思考一下，我是在往哪里，我的所有的功夫，我所有的这个时间，我所有的金钱，我一切都是在往哪里投资。其实如果你找一个忙于世界的这样的哎，金钱房子车子女人这样的人，你再跟他说身上这个天上的事情，你觉得他真的管吗？他不管。他不管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心不在这世界上，他不管。他不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投资于这个世界了，他一切都是靠着这个，对不对？就跟赌马一样，我赌了这匹马，对不对？我不管别的，我就盯着他，我就盯着他。为什么？因为钱都在他身了，啊。这是耶稣所表达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就该注意，作为基督徒，作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哪里投资？我们在哪里投资？你说，人看不到心，是，确实，作为一个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金钱，你的时间都是往哪里走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判断你的你也自己可以判断你的心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不思考这些事情。我的心到底是在哪儿，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我用我的生活，我用我这一辈子到底是投资什么，我到底想活的什么，我们不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现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金钱、所有生活的这样的这个努力和力量都是往哪一个方向投资，那一下子我就明白我的方向是哪里。好，我的时间缘故，我就跳过这部分，我们就看一下22到23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关于金钱的，他就开始设了两个比喻，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22到23，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他说眼睛嘹亮，全身都光明。那么他用的什么例子呢？他用的是眼睛的例子。那别忘了他刚说的是什么，我们投资在哪，我们的财宝在哪，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他之前用的是心的一个比喻，在这里他用的是眼睛的比喻。所以他的意思是你在他在说你看什么，你在仰光，你在那个这个仰望什么，实际上也在定你走的方向。你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但是他这里表达的不是好我们看什么会盯我们的方向，他是说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个光亮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比喻和前面在本质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耶稣刚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那么如果我们所仰望的、所渴望的、我们活的这个目的、我们眼睛所盯着的东西，那这个会影响我们心里的实际状况。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他说这个眼睛嘹亮，全身嘹亮，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眼目盯着天上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有天上的光在我们内心中。再翻到希伯来书吧，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希伯来书12章也不能说最喜欢的，我特别喜欢的几节经文，12章的这个2到3节，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仰望什么，我们应该盯着什么，我们应该看什么。他形容，他在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所这个走的路，我们所我们当本的路程啊，就是跟随基督的路程。他说我们跟随这个基督的路程是有一个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啊。在第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行道，这是12章的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行道这个奔摩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他说也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的宝座右边。第三节说耶稣忍受恶人这样的这个荒逆，他说你们应当怎么样思想，免得怎么样你们疲倦丧胆。他的意思是在我们奔走这个世上的路上，我们必须盯着眼睛的方向，我们眼睛的方向，我们所仰望的必须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等我们眼睛一开始周边啊，路的左边、路的右边的这些事情和诱惑，我们发现什么？累了，走不成了。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眼睛所看见，我们所这个仰望的，会影响我们是否有属灵的力量走这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马太再回到马太福音6章23节，他有负面的，前面提到的如果是这个，他说眼睛身上灯，如果眼睛嘹亮，那这个就全身就都光明了啊。但是在第23节他就提到一个负面的，如果眼睛怎么样昏花了，如果我们看不见了，如果蒙着眼睛我们全身都怎么样黑暗了，你们里头的光若在黑暗，那黑暗是何其大呢？在这里他说当我们眼睛被世俗的这个物、世上的财宝蒙了眼，等我们蒙了眼看不清楚了，我们的心也会变得怎么样，变得黑暗。而且说这个黑暗有何等的黑，这是耶稣才表达的意思。所以他在强调，耶稣在强调什么？你别以为 你追想世上的这种物质的这个东西和财宝，你会这个证明你是很属灵的人。如果你定想他，忽略天上的事情，他说你的心如何？你的心黑暗，已经黑暗了。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最后呢，第二个比喻我们要简单提一下，就24节，马太福音6章24节，他这样说。他用了第一，前面用的是眼睛的例子，第二用的是奴仆的例子。在6章24节，他说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或是恶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马门什么意思？钱。所以他还是在说这个财宝的问题，还是说地上天上财宝的区别。他说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人呢，我们就能忠心一方。你有没有遇到就是真的有两个老板的这样的情况下？这有时候挺难的，因为两个人对你的要求有时候很不一样。我记得我在大学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让我特别头疼。因为我有一个老板必须让我这样做，另外一个老板必须让我这样做，然后我无论说我跟他说那个人让我这样做，你不管他怎么说必须这样做，然后那个人怎么说我就说你别听他，你就往这走，那我怎么办？我只能选择一个。在这里他是一样，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在世上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不能说好，我要这个追求天上的事情，同时要追求世上的事情。他说你在欺骗自己。他说最终的结果还是你恨一个爱一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两个相反的路线。他说你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金钱、妈们。咱们只有这两个一个选择。那首先这要总结耶稣关于进食和关于金钱的这样教导。首先我们要强调心理的事情。耶稣没有一次说这个，哎，你别管心里怎么样啊，你行为对了就可以了。没有，他说什么关于进食，你要注意心理的思想，你进食的动机十分重要，你到底在做什么？特别重要，特别重要。但是它必须从你心里出来。如果你的心是为别人做，那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你做的不是属灵的事情，你做的是叫人表扬你的事情。他说主看着很清楚了，你别骗自己。关于金钱他说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命令，他说不要继续财宝在地上，要继续在天上。这里他在告诉我们，他在吩咐我们，他在命令我们说，作为基督徒，作为相信创造天地主宰的人，作为相信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对你来说只有一个选择，你别管这些以后不重要的事情，这些暂时的事情。我应该关注什么？天上的事情。然后他用了这两个例子呢，其实他的目的啊，包括这也可以算是三个：心的例子、眼睛的例子和主人的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是在表示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他说：“你想一想，你到底是往哪里投资？这个就是你心里所在的地方。”他说：“你要注意你的眼睛，因为如果你盲目这个世界，你盯着这个世界的事情，你心里会怎么样？黑暗。如果你……”仰望天上的事情，你心里会光亮。他说你们最后的例子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唯一的选择是恨一个爱一个。那我们要爱哪一个？对不对？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选择。你到底要爱哪一个？你到底要继续财宝在哪里？这是耶稣要他们